三方同盟，四方对华转交，话有罪分工抗共。孟晚舟只换两人，孙西等加个人仍被关押。参议员提醒拜登，中共早已发动冷战，扩大镇压范围。国安法后，港府再提23条，中共发射卫星异常残骸，坠入人口稠密地。日本全面解封，拜登要 98% 疫苗接种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9号，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原有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美英澳近日又组成了新的三方防卫同盟。有专家分析，这两个组织正以双轨安全模式，通过有序的分工来对抗中共。其中三方同盟负责军事安全部分，而四方对话则注重科技、供应链、医疗卫生和政治等层面的广义安全合作。今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抗共动作频频，3月12号美日印澳展开了四方安全对话，9月15号美英澳组成三方同盟，进行更深入的国防合作，在人工智慧、网路同埋水下防御能力等领域共享资讯。9月24号美日印澳又举行了四国首脑峰会，讨论应对在中共积极扩张下的国际形势。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在近日出席一个中共威胁的相关论坛时表示，从三方同盟的共同声明来看，这个是一个十足的军事同盟，这个意味着美国的印太盟友在未来对抗中共的过程中将扮演不同的分工角色，英国将在印太地区扮演更多的军事相关的角色，澳洲的军事角色亦将得到强化。赖宜中进一步解释说，从战略上来观察，美国同澳洲分享战略极关键的核潜舰技术，意味着澳洲将是美国应对中共挑衅、展开军事回应的主要伙伴之一。澳洲会在对抗中共的关键时刻动用军力，这个是三方同盟的言外之音。台湾中山大学中国和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表示，美英澳之所以在之前四方对话的基础上再组建新的同盟，是因为四国对话的焦点并不在军事安全上，而且印度在外交上亦有不结盟的传统。他说到，目前军事安全这一方面已被三方同盟承担下来了，而四方对话聚焦的议题包括疫情和疫苗、气候危机、科技、东海、南海、缅甸、高标准基础设施等。另外，四国在防止中共摄取技术的方面已经拟定了应对策略。郭玉仁强调，三国同盟同四国对话的分工显示，美国在国际战略布局上，尤其在针对抑制中共的国际上的扩张方面，已经同日印澳英等盟友有了明确而细节的分工，将以软硬皆施的方式应对中共。虽然在孟晚舟案的背景下，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获释，但是资料显示，目前仍有包括法轮功学员孙西在内的115位加拿大公民被中共关押。专家一直呼吁特鲁多政府继续努力帮助他们获得自由。虽然孟晚舟案落幕，被康明凯和斯帕弗在经历巨大的磨难之后终于返回加拿大，但是目前仍被中共关押的加拿大人至今命运未卜。加拿大律师赖建平认为，孟晚舟案证明中共惯用人质外交，因此其他遭中共关押的加拿大人的情况亦可能有所扭转。他提出了加拿大女商人法轮功学员孙西的案例。2017年2月19号孙西在北京朝阳区的家中被破门而入的20几名警察绑架。2020年孙西被非法判重刑8年，在被关押期间，孙西的20亿资产被非法侵占，他本人受到多种酷刑折磨， 目的是强迫他放弃法轮功的信仰。目前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已敦促特鲁多政府帮助孙西重获自由。加拿大外交部2018年就承诺要继续向中共施压，直到孙西获释。据悉，虽然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017年12月在访问中国期间曾向中共政府询问过孙西案例，但是此后并无下文。今年52岁的孙西在2007年入籍加拿大，他分别在2012年至2016年两次入选福运中国富豪榜。2016年的时候，孙西夫妇作为北京利德曼新法有限公司的合伙创始人和控股人，身价35亿元人民币。赖建平认为，加拿大政府可以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发声，施压中共放任。他说，加拿大和国际社会都有足够的空间对中共政府施压。如果纯粹政治案件，你就必须放任；如果是政治因素主导的普通刑事案件，你就应该按照一般尺度，是轻罪就判轻罪，你不可以任意地根据你的政治考量进行报复性的司法。美国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在联合国大会上声明，美国不寻求新的冷战。对此，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9月27号发表评论文章，提醒拜登中共早已经对美国发动了冷战，因此拜登必须有力地回应中共。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27号在霍士新闻撰文指出，虽然美国并未寻求一场冷战，但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和美国进行冷战。他因此呼吁拜登必须改变路线，直接点出中共的名字，并将中共作为敌人进行有力地对抗。科顿说，中共已经对美国发动了多年的冷战，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赢或者是输。上个世纪为争夺全球经济、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优势，美国苏联两个大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我们现在正同共产主义中国进行这样的对抗，这个还有什么疑问的呢？科顿举了几个例子讲明中共对美国的冷战手段。一，在21世纪初的中国冲击下，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并摧毁了工业社区。二，中共对美国商业机密的涉取占了知识产权侵犯案件总数的 80%。 三，美国的假冒和盗版商品 70% 以上来自中国。四，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所有经济间谍案中，近一半和中共有关。他总结说，30年来中共通过盗窃知识产权、工业和产品倾销对美国发动了经济战争，而这些令美国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而从另一方面，科顿还讲到，中共正在利用其在经济战中获取的资金不断进行军事扩张。他说，自从2000年以来，中共的军事开支增加了 1000% 以上，他的海军规模扩大了两倍几，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常规地基导弹库。最近中共又成倍地增加了核武库。他认为中共在和平时期的军备运动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中共正在为一场重大战争做准备，而是冷战已经升级，或两者兼有。科顿提醒美国政府，中共正在全球范围利用经济杠杆来阻止外界对北京侵犯人权的批评，还试图收买盟友，扩大其军事力量，并建立一个由北京支配的全球经济秩序。他说，我们不要被欺骗，我们今日正处于冷战之中，我们的国家承受不起那些无视我们时代巨大挑战的意志薄弱的领导人，美国和世界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中共去年7月已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近日港府又重提引发香港人广泛抗议的基本法第23条。外界分析，这个是港府要扩大对民众镇压范围的信号。 自从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之后，港府一直因巨大民意压力而不敢向前推进该立法。但是随着国安法的实施，多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和抗争者被当局送入了监狱，公民社会组织一一解散。这个时候港府又重提23条，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这个是港府要给香港普通市民定罪，寻找法律依据。去年7月1号实施的国安法包括主要四大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23条却包含了7宗罪，其中的叛国、煽动叛乱同摄取国家机密是国安法所无涵盖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在受访时说，当局认为23条立法可有效地对过去两年香港社会的情况，特别是间谍行为。分析人士说，邓炳强宣称的间谍行为其实都是反送中期间市民自发的行动，包括有人送头盔等防护面具给抗争青年，或者市民在港铁售票机上摆放大量免费单程车票，目的是为参与抗争的青年人回家提供方便。但是这些在23条下面将被列为煽动叛乱。他说，很明显23条目的不过是要扣陷更多的香港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无辜市民治罪。分析人士仲讲到，国安法是北京用来针对香港民主派核心人士和团体的，如果用国安法来劳师动众针对普通市民，会产生大炮打蚊的效果。目前在核心民主派人士被镇压、公民社会组织解散之后，港府首要针对的目标就变成普通市民了。9月28号晚间，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短消息说，9月27号下午4点20分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试验10号卫星在入轨过程中发生异常。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运载火箭的残骸已坠落在广西百色市人口稠密的地区。据新华社说，用以发射试验10号卫星的长征3号与运载火箭刚开始飞行正常，卫星准备入轨，但在火箭飞行过程中，卫星工况出现异常，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运载火箭的残骸在破碎之后，在9月27号下午4点几坠落到广西百色市德保县的喇甲镇、竹荣镇、龙桑镇、燕洞乡、龙岗乡、荣华乡等多个地方。视频仲显示，运载火箭的一片大大的外壳在空中翻转住坠落。近年来，中共航天卫星发射失利的状况频繁发生。9月12号，中共发射了吉林1号高分02D 卫星，但当时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败。8月3号，双曲线1号第三发物型商业运载火箭发射再次异常，飞行试验失败。2月1号，中国双曲线1号第二发物型商业运载火箭亦在发射过程中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败。随着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下降，9月28号日本政府宣布在9月30号全面解除疫情封锁。美国总统拜登则表示，他期望在疫情接种率达到 98% 之后，美国可恢复正常。自从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四度实施封锁防疫。这一次全面解禁是日本第一次没有延长封锁，如期解封。不过这次的封锁已经长达两个几月，到9月30号日本在19都道府县实施的紧急事态宣言，以及另外8个县实施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都将被一并解除。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西川康稔28号说，全国新增确诊患者大幅减少， 重症患者亦来到疫情高峰时的一半，各地区的病床使用率下降了 50%， 病床紧张的情况已获得具体改善。整体而言，医疗系统的负荷已经开始逐渐减轻。美国总统拜登9月27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美国都有绝大多数一些行业和学校达到 96%、97%、98% 的疫苗接种率，国家才能够恢复正常。不过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和拜登的看法并不一致。福西早在今年2月就表示，只要大约 70% 至 85% 的人口完全接种疫苗，国家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另外，拜登要求的疫苗接种率亦大大高于欧洲国家。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取消了防疫限制。就拿挪威来看，该国因为有 76% 的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在上个礼拜已经完全解封。拜登在记者会上称赞说，已有超过 77%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病毒疫苗。他表示白宫将继续推动更多的疫苗强制接种。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多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